家也去过了一家。那么因为这个我们在前年度框定总额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所以这个如果临时性的这样的改变，我们再研究看看把那个动用那个非预期风险跟那个政策改变的影响金额来做调整这样。但是这个可能要等到结算才知道，这个是明年。那今年如果有同样的状况的时候，也是按照这样的处理原则。好，那以上的报告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来那个？
主席，
谢谢
大家。今年报告里头，报告今年第三季的管理线的零点值，0.936，这表示本日有史以来疫情以来最好的一次。上季的前一季第二季的时候是0.9，多大概多了三个百分点。那很多业主大概因为这样，大概就不用谈口了。那后续我们看原因哦，大概门柱者看起来门诊还是成长，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住院的病人数跟住院的床日数都是衰退的，那费用刚好是持平。其实大概我们大概知道，就是原因就是整个住院没有成长，所以大概以往会成长的部分大概就没有，所以整个历史就整个高铁这个看起来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啊。对医院来讲，点值升高应该是好事的，但是住院衰退大概长期来讲是有警讯。我想说这边大概也要提出来，大概就是因为看起来刚刚有点讲到说我们的床数也在减少，然后大概就是大概大家应该知道说是护理人员大概就是缺乏那其实不是只有护理人员啊，包括药师啊，包括放射师啊，所以很多医疗的人员大概最近医院在招募的时候大概都不是那么顺利的。那当然这不是健保的业务啦，这是卫福部的业务，就是说我们的医学生并没有减少。那为什么这段期间都大家都找不到？这个不是某一家医院产生的问题，是整个医疗体系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这个可能要去思考一下。另外我也有看到发现说，大概我没有统计我们的医师每季增加多少，我只要把四季都把它加起来，大概医院一年大概增加医师大概就600多个，但是我一年的住院医师大概毕业的住院医师大概1400多个，他等于是说有800多个不知道跑到基层还是跑到哪里去了。那以整个总的来讲，医院总的是最大的一个总的，竟然大部分的医师都不在医院里头，那这代表医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可能是我认为要大家好好去思考。我想是在座这些先进回去可能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医生不到医院去了，他都跑到哪里去了？是自己去开业，还是说他另外有其他更好的就业，包括药厂的医师啊，还是怎么样？他去那边可能会比较好，还是怎么样？那假如长期是这样的话，这个对我们整个医疗界未来的是一个很大的隐忧了。我们从这个报告，我大概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谢谢。还有没有来请助理是这样？
其实我几点啊？第一个就是第七页了。第七页加速的变动啊，跨节加节啊，地区院就减少11家，地区院全部才360几家，大概就少了快要5% 了、在一季之内的变化就少，快要少5%。那这个难道大家看到不会害怕？我是就紧张的啦。那表示说，我们这个整个健保的制度长期是对地区院是不友善，长期是不友善。健保开办之前，地区院700多家呢。啊，你现在每一季我们每一次开这个会的时候，就少个1家2家，那也就算了。现在一季少10家，第7页显示是11家了。这个都还没有包括那些 大医院升到区医院还不算在这里面呢，单纯的纯粹就是地区院，那就少十一家，也大概没听嘛。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呢、啊，健保署可能真的要去思考，健保署真的要去思考一下，到底对地区医院这一块，在整个健保的政策上是哪里出问题了？啊，刚刚看到地区医院占床率50%，只有50%啊。啊，然后地区院的核检率是最高的，三个层级里面核检率又是最高的。难道地区院真的大家地区院都像你真的能力那么差吗？还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啊，我觉得是制度问题比较大啦，不然健保开办之前地区院700多家哎、欸，而且那个开办之前在功劳保时代地区院家数是增加的耶。那所以我觉得这边当然这个像狗吠火车一样，我这样吠一吠，这个火车大概也不会停啊，也不会转弯啊。但是我觉得作为地区院理事长，我还是要叫一下，要提醒长官注意这件事情啊，不要下次开会的时候，不知道哪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又少个10家，然后现在原来地区院有360几家，哪一天突然眼睛睡醒，眼睛一张开变成不到300家，那你到时候分级医疗怎么做？好，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拜托署长，因为今天也看到我们新任的副署长也在嘛，那拜托两位长官啊，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是第一，这是刚刚提到的第一点啊。那第二点，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在投影片第63页啊，投影片63页这边讲到说，我们新的药新药的这个预算啊，总共有今年度总共有23亿，那说用掉了18亿啊，所以预算还够。但是我这边医院协会给我的资料，医院协会给我的资料累计到现在哈，已经用掉了40几亿了。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医院协会统计，就是每2个月药品供你会议完了以后上会的那些报告案，只要是通过的，它因为都会有这个预算冲击，第一年第二，那就把这些预算冲击的数目全部加起来，总共已经有40几亿了。当然健保署可以说它这里面没有 PVA 还款没有算的，那我不知道你这里面还款是没有算，我们不知道，因为还款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嘛。但是我觉得这个要解释清楚啦，这件事情要搞清楚，真的预算是够吗？如果预算够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点那个医疗服务，因为药品的点数是1.1元啊，它其实如果超量管控不好的话，那就点值就看到0.8、0.7 就看到了嘛。那事实上健保署的资料也知道嘛，对不对？像刚刚的报告，药品光药品成长就10几%，还不包括新药嘞，不包括这些癌药什么乱七八糟的药，光药品就成长11%。好，那我觉得这个药品的管控是不是署方健保署这边真的对于药品的管控要再加强了？尤其是新药进来之前，那个财务预估要准确了。那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那个在这个会上也报告说，好像是那个就是给付的那个适应症改变，然后告诉我们预算够。后来我也提出来，结果才发现预算是不够，超支了一点点。好，那所以我觉得说上会的资料不要为了好看，然后就觉得预算够。那为什么医院协会给我的实际上的资料是有40几亿？那23亿如果真的40几亿，事实上已经差了10几亿，那个数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点也拜托署长，后续可能再跟这个药材那边哈，可能真的要搞清楚一下到底什么问题啊。谢谢。
这个是不是先回答一下？
跟各位员说明一下。在那个刚刚就是朱代表提到的那个新药预算啊 ，PVA 跟 PVA 的还款我们没有计算进来。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是按那个就是会在今年发生的月份来切今年会发生的费用，所以他们是不晓得那个医院协会是不是用一整年，因为他是都会写1年、2年、3年嘛，所以是用一整年费用加总之后会变成
整年。医院协会的资料就是你上会的时候第一年的，
对啊，
第二年、第三年那个加总。那个，但是
共理会议的资料，它是用年度一整年的药费预估， 而且那个是不含还款，因为那个涉及到厂商跟我们之间的商业机密啊，所以我们有所谓的 PPA、NPA， 那个都不会呈现在实际在共领会议的报告，因为这样他们就退得出那个价格，这个会涉及到那个厂商的商业机密。那这边统计的呢，应该就是实际的支出。
不，主席，但是实际的支出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就一直炒过，以前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月上会通过了，结果它是在下年度才生效，或是年底才生效，然后今年度非常少，所以就告诉我今年度的预算没有超过。但是你 delay 的效应，事实上明年就会超支，但是明年度又说啊，这个是在去年十一月，这个不是今年通过的。所以明年度算药费又不会算上去，这样当然不合理嘛。
好像也不是这样，来再说明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的药品进入到国际接轨，然后西药的预算我们也是编的，就是很就是要预估的很准，所以我们从过去两年开始我们就是都是先就是会实际在今年几个月发生的费用，我们就这样子算，除非在那个就是。所谓的当年生效的新药的话，我们用 HTA， 它预估了一整年，就一样是七月份。因为在新药的话是用过去五年发生起付的新药嘛，所以就是如果它是一到四，
那我直接讲，因为公料人大家会听不懂哈。我们的新药预算是含那健保新收载五年内的金额，所以像刚刚这个朱代表所提的，第一年可能做三个月。所以新药预算用的很少，可是它会递延到隔年的新药预算，因为它算第二年，所以它会有一整年的费用影响。所以为什么人家会提到说，阿奈通过的项目多啊，什么去年用的新药支出比前一年还要少？因为你刚通过的关系，它不会发生费用，不是一整年，可是隔年就会了，隔年就是算一整年。所以为什么新药预算是以五年做稳定估算？就是它前面的五年都是算在这个新药预算里头，而不是直接进到一般的服务这个项目。所以大概它是用递延，它确实会递延，但是大概一般而言，到第三年左右它就会稳定。
主席刚刚讲的我完全了解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蛮了解。但是因为我这个其实最大的问题现在是因为我们总额预算新药预算是年度，只有今年度，比如说在113年我们编了23亿，就今年度的额度是23亿，它不会说是递延，说今年说用不完我到明年或是怎么样，它没有这样子的递延效应，它是当年度编的新药预算是这个样，第二年它就会滚入基期，事实上这笔预算就会滚入基期。所以刚刚讲到了，主席刚刚讲，如果这些递延的效应，那事实上它第一年你如果编的超过了多了，但是第二年可能成长三倍五倍，第三年成长五倍十倍的时候，可能你累计三年的这个总金额事实上就不够，但是我们又没有这个总额里面又没有这个机制说，我五年之内这